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善念化坚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9日。我是1999年3月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2岁。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有喜悦有心酸，一路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离不开同修的帮助。现在我把自己修炼的故事摘取两个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慈悲善念化解家庭矛盾。我丈夫有兄弟姐妹五人，丈夫排行老四。他家是老城区居民，在老街上有一套平房。丈夫的姐妹都成了家，各自单位有房子，老家只有他母亲一人居住，父亲已经去世。据丈夫讲，他远在外地工作，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就调回本地工作。我和丈夫相识后在平房结婚，在我孩子快出生时，准备接我母亲来照料月子，那时都是公厕，而公厕又在坡上，我母亲是裹小脚的，上公厕不安全，因此决定在主房门前搭一间房，再做个小卫生间。丈夫跟两个哥哥商量，大哥表态他不要，让我们盖，二哥说需要一间，我们就留了大间的地皮给二哥。两年后，居委会催我们把房子盖起来，因为居委会每次检查卫生，这地方就像一个垃圾堆，太脏了。丈夫跟二哥联系盖房子的事，二哥表态不要，叫我们尽管盖，这样又借钱多盖了一间房，共三间。1995年，丈夫的姐妹商量卖老房子，因为那时母亲过世了，我们同意了，因我们没钱买房，就商量一家三口搬到自己做的房子里住。同年9月，买房人来签合同付款。第二天，他大哥找我丈夫说，对面三间房要一起卖。丈夫说，你们要我卖这房，我们一家三口住哪里？睡大街吗？不能卖。丈夫找到买房人说，你要买我这小房，我们没处住，现在还不能卖，以后再说吧。买房人说，我没要买你的小房子，是你哥叫我一起买了。丈夫听了很生气，质问哥哥是什么目的。他们自知理亏，不语。卖房的钱他们迟迟不分，一次丈夫又催大哥分钱，大哥说，他们都说你的小房要作价，五人平分。丈夫听了就火了，跟他们吵起来。一，做房事通知了你们，你们都说不做，叫我做。二，做房子你们没出钱没出力，你们凭什么要分钱呢？我知道后也很生气，觉得这一家人太不讲道理，无情无义。平时在我这吃喝，每年过年我都大桌大桌菜招待他们，都说我们是好人，怎么涉及到钱就六亲不认了？而且卖老房子的钱也是在丈夫多次追要下才给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断绝了来往。1999年我得法后，通过学法修心，我决定要化解这个家庭矛盾。 首先我要修去怨恨心、争斗心、利益之心，从内心改变自己，善待他人。我是修真善忍的，我的使命是助师救度众生，我怎么能怨恨他们呢？他们今生和我们是一家人，多大缘分啊，是要得大法救度的生命。悟道后，我用善念慈悲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一天，我听说丈夫的大哥病得很重，我与丈夫商量买东西去看望。开始丈夫不同意，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讲给他听，最后他同意一起去。到了大哥家，大哥睡在床上，拉着我丈夫的手哭着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错了，我不应该要你卖房子平分你的钱。当哥的没有主持正义，他哭得很伤心。我说，我们不会记那些事的，我现在修大法了，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好自己，善待他人。你不要放在心里，我们不会怪你们的。我们还和以前那样是个和睦的大家庭。我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我们要走时，大哥还告诉我们说，两个妹妹两年没与他来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丈夫说，你看当人多苦啊，争来斗去，我们四年没来往，他们两年没来往，这当人苦不苦？你赶快修炼大法吧，跳出苦海。他说，我是要修啊。我用善心分别与大姑小姑交谈，珍惜这份亲缘，善待他人，化解矛盾，叫他们去看看大哥。他们跟我提以前的事，我打断他们的话说，这事过去了，不要放在心上，我不会怨任何人的。你们也对二哥转告一下，我也希望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会抽时间去看看二哥。过了几天，二哥主动打电话对我说，他们都给我讲了，昨天我们一起去看了大哥，你真是个好人。用慈悲善心对待他人，多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先找自己，修自己，提高自己。四年的坚冰在真善忍的童话中融化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二，修去怨恨心，警察明真相。在26年的正法修炼中，我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有寄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几乎天天出去做，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重视学法，没有重视修心，干事心占了上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三次被邪恶绑架、抄家、关押。这三次绑架、抄家都有警察 A 的参与。我们城区内邪恶绑架大法弟子都有警察 A， 此人面相凶狠阴险，是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的骨干。我认为 A 应该遭恶报，对 A 有怨恨心，又有恐惧心。2014年5月，我与三位同修从省洗脑班回来后， A 总是打电话要来家回访，我都不配合。一天 A 打电话说要到家看看，我说有什么好看的，我不在家，因我从内心不想见到 A。 我发现不想见到 A 里面还有一颗怕心存在，我想老这样逃避也不是个事，还是要面对，但心里没底。于是我在家静心学法，多发正念。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映入我的脑海，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我问自己，你对 A 警察有慈悲心吗？没有，而是怨恨心看待。我是修真善忍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怨恨 A， 怕 A， 那怎么能救了他呢？我要修去怨恨心、怕心， 摆正与 A 警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正面对待这个问题，就像 A 上门是听真相的，是来得救的生命。我长时间发正念，接替 A 背后的邪灵烂鬼，同时用正念与 A 的主元神沟通，让他佛性的一面起主导作用，魔性的一面接替。过了两天， A 说要来我家，我同意了，我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救了他。下午他带一位年轻的女警察来了，我热情接待他们，准备了茶水招待，叫他们坐沙发。女警察坐下了，他就往书房那儿去，因每次抄家都是他在书房抢走师父的法相。我严肃地对他说，你今天是来做客的，请到沙发上坐。他好像很听话，转头走向沙发。他问，你还练啊？我没回答。他又说，你这挂的福字，因福字上面有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我平和地说，练法轮功的屋里不能挂福字吗？他连声说，能挂能挂。女警察一直玩手机，没动声色。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练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道德提升，对哪个国家都是百利而无一害。唯独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扬言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二十多年过去了，练法轮功的人更坚定，传得越来越广。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并受到各国政要褒奖，受到各族民众的爱戴。再说，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2000年，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里根本没有法轮功。中国新闻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明确废止了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规定的关于法轮功书籍出版和资料发行的禁令。这也证明法轮功书籍及资料在中国传播是合法的。而你们在绑架大法弟子，抄家时以资料多少对大法弟子定罪是违法违规的，是在犯罪。到清算的那一天，你们怎么办？你们迫害佛法及佛的弟子是多大的罪啊！而且中共指示你们迫害法轮功，没有红头文件，没有正式文字通知，都是口头传达、电话通知。到迫害法轮功停止那天，谁来帮你承担？你们只是江泽民和中共的替罪羊，那是要绳之以法的，还会牵连你的家人。你说你们干了件什么事？赶快醒悟吧，保护大法弟子就会有福报，以减轻你对大法弟子犯的罪过，你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我说，今天跟你讲这些是真心希望你们好，也希望你家人好。这时 A 拿着手机说有事，他边走我边说，我希望你今后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幸福平安。 A 回头说，谢谢。我说，你谢谢我师父吧。他嗯了一声下楼了。 A 真的没有再来骚扰我了，我从内心为他能明白真相而高兴。我衷心地感谢师父的加持，感谢师父慈悲苦度，叩谢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对圆满的执着，作者湖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我是2022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以前我吃了很多的苦。我修炼大法的最大一个原因是觉得当人太苦了，不想当人了，想摆脱轮回之苦。是这个原因我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来的，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执着心，执着于圆满的心。这天我做了一个梦，夜里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只能在车站将就一晚了。我坐在车站的台阶上呆呆地看着远方的烟火，醒来后我陷入了消极的情绪之中。我以前也做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梦，最开始的一次是我刚修炼不久，梦到了自己在车站准备从外地坐火车回家，车快开了，自己却外面买白菜等杂物，其实明明自己到了家乡也能买到这些东西，自己却在这里浪费时间。醒来后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要执着人世间的东西，早点回家，家里啥都有。后来又做梦，梦见我在大学宿舍，因为和室友玩闹，忘记了车票上的时间，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赶到车站了。但室友说，没有事，还可以买明天早上的票，晚点再走嘛。醒来后，悟到是自己没有精进，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于是开始精进起来。再后来又梦见自己检票进站了，我站在站台上等待着远方开来的列车，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给我修炼的信心。而这一次的梦让我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陷入了无望的消极情绪中，对自己当天将要做的事情都失去了信心，只是呆呆地坐在床上。但好在师父的点悟之下，让我悟到了自己的这颗执着心，执着于圆满的心，竟强烈到这种程度。在找到这颗心之后，我顿时豁然开朗了，是师父在点化我呢，现在想想都好笑，师父怎么会让弟子带着这么强烈的执着心圆满呢？因为我修炼时间不长，我有时会想，我是属于这一批弟子呢，还是下一批呢？现在明白了，这件事由师父说了算，我只管去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安排的路一定是最好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修好自己。在走入修炼以后，我也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于是不想吃苦了，想圆满的执着心便悄无声息地在心里沉淀。是师父以梦的形式让我看到了自己这颗深藏的执着心，感谢师尊。我想到很多同修可能都是因为身体疾病、精神痛苦等原因，想摆脱人世之苦而走入修炼中来的，不妨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执着心呢？如果执着于圆满的话，也是一个不小的执着心。从法理上我悟到，执着于圆满也是一种唯私的表现，只追求自己个人的解脱，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是有助师正法、护师护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的，仅仅以自己能否圆满作为修炼的根本目的，而不是以大法的要求作为修炼标准的话，那距离大法弟子圆满的境界可就差得太远了。这也是我自己的不足和需要修好的地方。文章写完后过了几天，我梦见了我坐上了一辆列车，可以看到窗户外面美丽的雪景，在列车中感受到了雪飘在脸上的感觉，很神奇，很舒服，心情格外愉悦。个人体会，
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消极消沉要不得，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十月份的八天假期过了一半时，我跟同事倾诉，这个假期过得很不好，心情不好，买衣服也没能让自己高兴起来，一点高兴的事也没有。说完这话，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心情不好这种事，自从修炼了以后几乎就没有过了。修炼前在学生时代或许还有过什么多愁善感似的心情不好，但是修炼后即便是过关中有过不去关的苦，但也不是常人中的心情不好。怎么现在我突然会出现这种人的感受呢？我查找最近让我所谓心情不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从一开始放假，说这个月绩效、取暖费和工资一起发，心里盘算着能存多少钱，结果工资没发，导致失望。父亲种的黄桃卖不完，让我感到的压力。同修买了两箱父亲的黄桃，捂了几天，桃全烂了，对我说了，让我感到郁闷。还有两个人预定了买桃，又取消了预定，让我感到受挫。还有牙疼，吃饭没有胃口，总之都是不顺、挫折、受打击、自我怀疑等等这种消极的情绪。然后就是情绪低沉导致的放纵自己看手机、短视频，这种放纵并没有带来情绪的改观，反而让自己更加郁闷，然后用人的办法排解，去商场购物、买新衣服，也没使自己高兴起来。直到跟同事说了前面的话，才让我惊觉这种状态不正常。细细查找，挖挖根子上的原因，我发现让我郁闷的并不是这些事的本身，而且我被这种消极的、消沉的负面思维控制了。其实发不发工资、能存多少钱，我也没有太执着。父亲的黄桃什么时候能卖完、能卖多少钱，我也知道都有定数。有压力是对父亲的亲情还没有去干净，至于别人退单，我也没有太执着，也能随其自然。所以为什么会感到心情不好呢？是因为这一个一个小事叠加在一起，我还没来得及用正念去对待，就被人的不顺心、受打击这种负面物质钻了空子。修炼这么多年，平时虽说不一定能做到不悲、不喜、不忧、不惧，但是遇事知道向内找，用法来衡量，用高层次的理来看待遇到的事情，很少有心情不好、郁闷这种人的情绪了。因为大法的法理在指引着我，告诉我在每一个阶段我该怎么做。而受挫、受打击后的消沉这种负面的物质，恰恰在这些年没有真正的修过。当我发现这一点后，立刻感觉天清体透、神清气爽，之前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在牙疼的时候，我不再消极无奈的承受，这都是想让我消沉、消磨我的正念的迫害。把正法口诀念它个100遍，该吃什么吃什么，还没等我念完100遍，牙就不疼了。我体悟，这种消极的负面的感受是真正的灵体，是阴性的东西，它最易侵蚀修炼人的意志力，让你消沉、低落、自我怀疑，慢慢的生不起正念，最后还可能自暴自弃。这种干扰和迫害是最不易察觉的，你若识别不了它，就容易陷在就事论事当中，只解决当前问题，去掉对这些事的执着心，而并没有去掉它。下次再有空子可钻的时候，它还会来控制你。 这种阴性的物质的阴险之处在于，它会在修炼人遇到打击的时候出现，双重打击人的意志力。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伎俩也是消磨修炼人的意志力，让你在最难最苦的时候，承受不住的时候，低落消沉，自我怀疑，生不起正念，最后自暴自弃，邪恶就得逞了。所以修炼人在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还有正念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正念来自于师父，来自于法。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欢喜心的危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长期以来，在提高心性方面，我比较注意修去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心等，这些执着心比较容易分辨，就是有时候当时情绪控制不住，过后也能向内找到这些心。可是同修和家人都说我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是他们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类似自大、自以为是、狂妄，但是又不确切，还有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掺杂在内，给人感觉心性提高缓慢。我向内找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自心生魔，我也在一段时间内发正念清除，但是好像总是不能找到根源。近期集体学法时学到欢喜心这一节，我发现长期不修心性，表现是自心生魔，可能是欢喜心造成的。小时候受家庭的熏陶，我知道应该做好人，做一个老实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吃亏是福。但是在现实中，我发现好人都容易受欺负，容易吃亏。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是这个观念，他们认为不能吃亏，老实人是傻子。这样渐渐对自己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觉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内心总是处于矛盾之中。当我接触到大法后，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些人生中的困惑，发现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别人才是不对的，所以一下子产生了欢喜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讲到，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一旦产生了自心生魔，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自己符合了法，不是一般人了，觉得自己是出淤泥的荷花，别人都是土泥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从而在表现上总想高人一等，老想搞点特殊举动，反正就不想跟别人一样，因为认为自己的观念符合了法，所以会产生我是正确的这一念，所以听不得别人的批评，不会向内找，影响心性提高，表现出来一说就炸，我行我素，因为把自己当作旁观者了，当成裁判员了，把自己定位为正确的了，而且还会出现主意识不清的现象，练功和发正念不清醒，学法不入心。这个欢喜心应该是一走入大法时就产生了，可是我修炼20几年了，竟然都没有发现。我找到这个欢喜心之后，那种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感觉也消失了，老想显示自己的心也变淡了。现在才认识到，我长期以来其实都没有真修，也不会真正的向内找，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是谁在看手机》，作者黑龙江大把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号。我以前曾多次安装和卸载过我的手机微信，后来就不用了。最近孩子经常找不到我，就给了我一部没有电话卡但有微信和拼多多的手机。我想微信就联系家人，拼多多买菜方便也行。就这一念招来了邪魔，结果后来发展到网上购物看视频，有几天看视频一看看一夜，早上睡中午起，有的时候手机连不上网还不放弃，反复开关机室耗时一个多小时，有时手机画面出现有软件拦截、阻碍联网等字样，当时主意识不强，还是上网。这时是谁在看视频呀？今年8月8日，我和一同修一起去外地同修弟弟那里，在师尊的加持下和本地同修的共同配合，整体发正念的努力下，奇迹般的救回了当时在急诊室昏迷长达10天，自己已不能呼吸，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同修弟弟。在昏迷中，师尊让他看到了另外空间淘汰人类的开始，只能看到开始，没有看到最终结果。他直觉淘汰开始的时间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近了，而且这一次进入新的空间躲避灾难很难很难，普通人和我们修炼没达到一定标准的人，这些生命自己是进不去新的空间的，只有在极少数达到标准的修炼者带领下才能进入空间躲避灾难。进入新的空间躲避灾难的不只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人类和生命，还有其他空间的各种生命。我听后惊醒了，我要精进，跌倒了爬起来，我要站起来，真心跟师父说对不起师尊，我错了。我从心底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操控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及操控我看手机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们立即解体，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一切干扰我修炼、一切不符合真善忍的败物，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因素及背后操控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这样发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正念，最后看到的场景好像是边境的围栏，又像是白粗棉绳编织的网拦着。我用各种神通法器，那网都没有反应，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这时看见一把大剪子把网从中间剪开，我飞出去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的重锤敲醒，感恩师尊的精心保护。在此也告诫同修，有手机瘾的千万不要再上旧势力温水煮青蛙的当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一定要有正念，不要掉进网络的魔窟，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五年经验分享，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记得2020年初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求助信息，是一个武汉的女大学生发出来的。她说她妈妈是医生， 因为在医院救助感染者也不幸被感染，现在生命危在旦夕。他一边放声大哭，一边向大家求救，并在视频里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很想帮助这个女孩子，就立刻给她发去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图片。虽然没有得到她的回复，我也希望她妈妈能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获得平安健康。接下来，澳洲也很快开始了居家办公的模式，全球陷入恐慌。尤其是可怜的中国人被共产党防火墙给封锁在最重要的法轮功真相之外，无法自由获得能真正帮他们走过劫难的大法真相。我很着急，我很快就听说 RTC 平台在组织培训同修去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电话劝三退，我毫不犹豫地就报名了。一开始上 RTC 平台的培训之后，我就感受到这个平台井然有序，把这么多新上来的同修迅速分成许多小组，然后由很多年拨打真相电话经验的同修带领，开始在不同的小房间一对一的拨打和指导。每天晚上结束之后还有交流，每周六下午还有大陆民众心结分析和成功电话案例的分享，给我这个新上来开始拨打真相电话的人很多指导和启发。在这里，我衷心感谢那些多年在 RTC 平台默默付出的培训同修。因为打电话效果和自己的修炼状态紧密相关，所以我那时一直都对自己每天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和修心性都抓得很紧。那时确实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救人使命感的驱动力。虽然每天都只是坐在房间里打电话，但是每天都感觉和 RTC 平台的其他同修在中国大陆云游，遇到说风凉话的、骂人的、说听不懂的、不接电话的、接了听两句就挂电话的，什么样的都有。但是静下心来仔细体会，就会发现众生的反应其实就像一面镜子，把自己打电话中的各种人心都照射出来了。比如说老师遇到骂人的人，那就是去我喜欢听好话、表扬话的心；老师遇到不接电话的，或者听几句就挂电话再打不接的，那就是去自己的顾虑心和怕他们不接电话的心。有时也会遇上不听我说而且胡搅蛮缠的人，但是他也不挂电话，我觉得那就是去我的急躁心。但是每次一旦自己意识到是自己的什么问题，然后去放下执着心提高上来的时候，这些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以至于师父还安排了好几个有缘人来接电话。他们听明白了选择三退之后，还鼓励我说，你讲得很好。还有个人接了之后，听我说了几句，马上就和我说，你是国外法轮功吧，你给我退档吧，我现在正在开会，不方便说话，你帮我退档吧。真是一路走来都是师父的点化和加持，我体悟打真相电话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除了打电话时要守心性，平常的心性提高也是很重要的，在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修炼场所，只要我们愿意做好，尽力去做好，师父就会加持我们，给我们送来有缘人。这里仅举几个例子。2020年6月底的一天，那时正好是疫情肆虐的时候，每天新闻里都在不停地播放当地染疫和死亡人数。我出门采购生活用品回来之后，吃过晚饭准备要上 RTC 打真相电话的时候，突然觉得浑身发热，就像是发烧的那个感觉，而且头疼的厉害。我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哎呀，该不会是中招了吧，现在这个病毒都没有特效药，这可怎么办。但是我马上转念一想，什么病毒，真修大法弟子还怕什么病毒吗？ 师父在理性经文中告诉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想到师父的这段法，我立刻变得正念十足，马上上 RTC 平台打电话。一上来就碰到一位南京的女士，她听得很认真，也很认可大法真相，便很快做了三退。后来她告诉我，在接到我的真相电话之前，她也接到过两次真相电话，但是那两次都是录音，不是真人口讲。但是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很期待能接到真人口讲的真相电话，结果就真的接到我的电话了。他非常开心地笑，像孩子一样纯真无邪。后来我们还保持联系，他问我法轮功怎么练，我告诉他安全的方法去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和阅读师父的著作。结果他很快就每天都在学法练功，困扰他很多年的慢性病都不翼而飞了。而且他说自己的性格从修炼之前的无理也要争三分，到现在的有理也会让三分。他说修炼之前就很向往佛法，想搬家去西藏生活，感觉那里是人间净土。但是开始修炼大法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想法了，觉得就想在师父给自己安排的生活环境中好好修炼。他女儿看到妈妈神奇的转变，也很认可大法，也选择了三退。南京阿姨非常感恩师父为他所安排的一切，让他在接近古稀之年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得到大法的救度。他在国内网络上一直做一些装饰品、奢侈品的小买卖，一直有很稳定的客户群。他也在获得客户信任之后，找机会和他们讲大法真相。有几位很投缘的客户，也在明白大法真相后，就走入大法，开始修炼了。他还把一些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感觉挺善良的客户的电话号码给我，让我给他们打真相电话劝三退。其中也有不少人听明白大法真相后立刻选择三退的，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感觉是80后，我给他打去电话，第一次他听了不少大法真相和中共的邪恶，但是他并没有同意三退。他说作为小老百姓，政府的事情自己也无能为力，就挂电话了。过了几个月，这个期间南京经历了中共的疫情清零封城，我再给他打了电话，他又接了。这一次他的态度整个就不一样了，很爽快地接受真相并同意三退。记得刚开始打电话那两年，还碰到了一位广东江门的大哥，我听他的声音感觉他是一位很善良的人，我心想他肯定能很快明白三退。因为在那之前我就遇到过一位广东的老大爷，他听我说完之后就告诉我他全家都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今生活着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共产党倒台。然而这位江门的大哥不仅没有选择三退，还说我们这些给国内民众打电话的人都是在美国接受过专业培训来策反中国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也不挂电话，并请求我再和他多讲些。我就把自己当时能讲清楚的中共的邪恶都和他说了，但是他那天横竖就是那个回答，说我是美国专业培训的策反人员。过了几个月，我给他回拨电话的时候，他接起电话就说自己现在上班不方便说话。我说那我下次再打给他，他说不用了。又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又打给他，我心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毕竟他听了不少真相呢。没想到他这一次一接电话就欣然同意三退。 我说这些不是想说自己多么厉害，而是唯有我们大法弟子用善意与爱心向可贵的中国人讲述大法真相，他们才会得救。记得那时刚开始在 RTC 平台打电话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同修在交流的时候说，如果有人不听我们讲三退而说些难听的话，这个时候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因为大法真相能灭了背后操控他的邪灵，这样对方就会听我们讲真相了。刚开始我真是觉得半信半疑，直到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武汉的小伙子，一开始根本不听我说三退的内容，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真的很神奇，他立刻就变得安静下来，听我把大法真相讲完，然后就很自然地答应三退了。关于善意与爱心，我个人理解，在打电话过程中，对处在中国大陆的众生需要包容和理解。大陆众生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谎言和恐惧的环境中，第一次接到真相电话不敢听，或者骂人的，或者都听了也不敢选择三退的，我们都要理解他们。他们被谎言蒙蔽，被恐惧裹挟，他们无法理智思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一般这些电话号码都是打三遍，给他们三次机会，不是同一天打三遍，而是隔几周甚至几个月再打一次。因为我们真相电话里说的这些信息，对于很多中国同胞来说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吸收的。他们如果能有时间来思考我们电话里面的内容，结合他们在国内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他们也许会自然就转变了。或者再过段时间，我们自己多学法、多背法，修炼状态有所提高，说的话更有力量，消灭众生背后的邪灵，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也不全都是这样，我们就尽力而为，做而不求吧。记得上次我打了一通电话，对方一接电话就感觉他在很吵的饭店里，因为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碗筷盘子碰撞的声音，还有其他人说话的背景声音。我当时想，要不我先挂电话，下次再打吧。后来我转念一想，既然接起电话就是缘分，能讲多少算多少，然后我就把自己想说的都讲了，对方没有说话，但是也没挂电话。我最后问了他三退的事情，他居然立刻表示同意，然后说了好几声谢谢才挂电话。我们打过去电话，觉得要有安静的环境，希望众生能专心听真相内容，但是很多中国人觉得在嘈杂的环境听我们的真相电话，他们反而觉得更安全，所以我们还真是要放下自己的观念，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才能把真相传递，把众生救度。另外，我想再交流一下打电话稿件的问题。我刚开始上 RTC 平台打电话的时候，我用的就是我们那个培训房间的大同小异的劝退稿件，一上来先简单的友情问候，看看对方是否愿意互动，然后再传递三退的好消息，送上化名再劝三退，对方同意三退之后再讲法轮功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假新闻。这个思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唯一的思路。但我自己在打了一段时间真相电话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害怕听到退出党团队，在我说到三退的时候，很多人挂电话。我困惑了一段时间，不知该怎么突破这个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但是呢，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没有第三选择，就等于他没有表态。我把师父这段话读了好多遍，我个人领悟到，我也许可以先从向中国人讲真相这个点入手， 而不是先上来就讲三退的内容。这样我比较不会执着三退的数量，而且对方听明白真相也肯定会选择三退的。就算在电话上有些人担心电话监控不敢表态也没关系，听明白真相，出门遇到国内的大法弟子，他也会选择三退的。我们全球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打电话贵在坚持的重要性。很多人不接电话或者听两句就挂，现在这个现象也很普遍。毕竟给中国大陆的真相电话，我们同修从2005年就开始打了，到现在也20年了。很多清醒明白的中国人也都接到过我们的电话统一三退了。很多国内会翻墙的人，或者用技术同修开发的免翻墙网址，也都在给自己办三退。有一次我看到技术同修分享出来，国内一个年轻人在给自己办三退时写了一句三退感言，非常短，就四个字，清醒真好。我一看就觉得非常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因为现在国内失业率很高，年轻人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很多都选择躺平或者自我颓废，自我逃避现实，甚至还有受不了压力跳楼自杀的。但是这位年轻人的留言却是清醒真好。我虽然无法去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但是我由衷地感到全世界大法弟子几十年如一日无私无我地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真相电话和发真相资料，真的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清醒和最终得救起到了滴水穿石和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给中国民众打真相电话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虽然我每次讲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是众生都会有千差万别的反应。而且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可以很快从众生的回答中判断他们的心结在哪里，再根据不同的心结再调整不同的真相内容。不求一次性三退，就像饥饿的人吃十个大饼才能饱，我的这通电话也许是他的第一个大饼，也许是他的第十个大饼，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人明白真相能得救就好。当我打电话感觉沮丧或者是枯燥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密勒日巴尊者建房子的故事。过程中他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反反复复，但他无怨无恨地默默承受，不论严寒酷暑都在搬石头，一块块背上山背下山，即使他自己的后背被石头磨出了疮也没放弃。想到这些，刹那间我就觉得自己受的苦实在是微不足道。师父让我们利用便利的通讯科技给中国大陆众生打真相电话，既修炼了我们的心性，又救度了可贵的中国人。以上是我的交流内容，个人理解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